我们课程进度刚才说过了，这个前面这部分都讲过了，所以你们那个 project 进度最好也是跟着这个，包括自己的这个 baseline 和 benchmark，到底目标定在哪里，对吧？到底是做绿标的几星，还有什么都要定下来。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讲 HPC 的一些这个 saving 的 technology。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 energy saving 的这个计算。通常情况下，大家是相信这个模型的这个算法。你看，这个所有的例子里都用模型来算，但是模型，就有很多问题。第一，这个你算模型之前，一般你脑子里要有一个模型，你不能说这个计算机模型算出来什么结果你就相信什么结果。一般来说，你脑子里大概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然后去调整这个模型，直到这个算出来的模型跟你脑子里模型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开玩笑，到底是人脑模型还是这个机器模型哈？算模型的时候，大家经常的算法，那这是以前没有计算机的时候，大家的算法就是把这个可能字太小，但是这个一年8760个小时，你把它排下来，根据这个室外气象温度，每个气象温度下头的这个符合，就是每个分区的符合。然后再根据每个分区的符合，你算出它的这个每个系统所用的这个能耗来。这个其实用手算的方法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就计算机算呢，一般来说，算这个 load 分区的这个符合，计算机到目前为止都可以算得非常好，也很准。但是算到系统的时候，大家会看到系统算出来的这个千差万别非常多。另外有些系统你算不了。无论 ng-plus 还是这个 eQuest，有很多这个模型是没有的。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呢，这个叫这个 Bing method，我不知道你们这个以前接触过没有？它的道理跟刚才那个方法是一样的。刚才的方法是每个小时，然后填出温度来。那么这个更倒过来的办法是用温度，不然你这个表会很长，对吧？你第一个是温度，然后在这个温度下头有多少个小时数？用这个办法来算，那这个呢是一个例子，算这个VAV 系统。比如说，我们把最简单的把 CAV 把这个定风量系统改成 VAV 系统，这个节能量是怎么算？你现在有的这个计算机模型，你算出来结果你也不太相信，因为无论是 CAV 还是 VAV，你要输入的这个参数实在太多了。但是模型什么东西比较靠谱呢？是这个符合比较靠谱。每个区的负荷，每个区的流量，所以你要做的做法是把你，这个 VAV 系统，它的这个 description 你把它写出来，比如说送风温度是多少，回风温度是多少，根据这些温度跟这些冷量，你可以算出这个空气的流量，根据空气的流量，你可以算出这个 fan 在这地方字比较小，这个 fan 的这个 horsepower 你可以算出来，那么再根据这个负荷，你可以算出 chiller 的 size。那么 chiller size、chiller 一般还有一个 partial load curve，这些东西都在 ng-plus 或者 eQuest 里头都是你的输入值，但有的时候是 buried 在这个非常底层，你看不清楚。然后这个热负荷你上到这个 boiler，从 boiler 这个反算出来，这个每一个温度下头它们的这个用电和用能情况是怎么样？就是这种是比较这个传统的这个手工计算的方法。我们现在工程师们用的其实也还是很多，我个人也倾向鼓励大家用这样的方法，因为那个模型算出来的东西，这个是个黑盒子，你不知道里面是怎么样的。这有一份这个，是关于 energy efficiency technology 的一个报告，这个非常全，把所有技术汇总了一下。那么前面这些技术呢，我们都讲过，所以我今天是从这个空调系统这部分开始讲。空调系统，我们大概前面也讲过一个 overview，就是有哪些这个技术。那么这个比较全面一点，我一个个讲。比如说这个 boiler，这个 boiler 怎么样？这个锅炉怎么样做这个节能改造？这个大部分的楼宇要么用天然气的，要么用重油的这个锅炉。那么这个改造这个几种方式，一种是加强这个锅炉的保温，对吧？还有一种方式是大家可能知道的，就是预热空气这部分，因为这个 锅炉作为一个燃烧器具，它肯定有一个烟道，对吧？那么烟道在部分负荷的时候跟满负荷的时候，这个烟道这个风量是一样的，因为通常这个锅炉很难做到这个变风量的这个烟道的风量调节，所以对做锅炉的节能有几种办法，一种是加强保温，还有加强这个空气烟气的排温管理。这个报告我回头电子版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去看。我这个把这个查验的技术给大家过一遍。这个大家可能知道这个 cooling storage 的这个 technology，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用 heating storage，就是 heat storage，就是这个蓄热。这个在这个热泵地源热泵系统里头，我经常用。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人能想象出？就是我们看，我们经常设计地源热泵系统，但是并不关心地源热泵到底什么时候开启，因为即使在冬天，也存在一个这个夜间峰值用电，这个峰谷用电的一个区别。所以，好一点的就是在做这个地源热泵的时候，或者水源热泵的时候，也用这个。在夜晚的时候开启，然后把这个热量呢存到这个罐子里头来用，这个跟 cooling storage 的概念是一样的。还有这个是在这个楼宇改造里头，我们也用到一些技术，这个叫这个冷凝热回收技术。这是锅炉对吧？这是锅炉被加热，就比如说烧热水、烧蒸汽，这个是160度。那么这个烟气的温度通常来说是大于100度的，在这个稍微大一点的锅炉，这烟气温度有时候会达到200度，那么这个热量是非常大。那么大家都知道这里头要做热回收，这个以前大家是知道的，那么现在大家更加意识到就是叫所谓叫冷凝热回收，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烟气里头，其实水分的比例非常高。这个水汽的比例很高，所以这个烟气里头它的这个潜热部分也很大。冷凝热回收就是在这个地方热交换的时候，把这个温度呢降到100度以下，比如说60度，那么这个部分水汽会凝结出来，那么会把这热量放出来，然后做热回收。但这里面有，这一做这个烟气热回收，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对，是腐蚀。因为有硫这个存在，对吧？这个如果是这个硫化物这个凝结出来之后会产生侵蚀，当然这个现在这个技术也在争议，就是你原来把它排掉了，在城市里是构成污染，这个硫化物和氮化物，所以你把它凝结出来，你收集起来呢，对这个对排放呢也是一个贡献，所以这个材料比较贵，要用一些抗腐蚀的材料做热回收。这个 cooling storage，你们可能都知道，就是这个夜间制这个冰或者是制水、制冷水，然后这个白天去使用，那么这个存在一个峰谷调节，比如说这是正常的一个峰值，然后把这个峰值的一部分移到这个夜晚，这个我就不讲了。这个吸收式制冷系统，你们可能也知道，那么这个。经常大家说的这个吸收式制冷，到底吸收式制冷到底节能还是不节能？就是吸收式制冷配上锅炉，一个大楼里，比起我第一种方案一是传统的用电驱动这个冷水机组，方案二是烧一个锅炉来推动这个吸收式这个系统，大家觉得哪种系统更加节能？你可以看到。这个铺天盖地的这个广告宣传告诉你，这个吸收式制冷，又生产热水，然后又节能，是不是这样的？即使是双效的吸收式制冷也是的。所以这个如果有人告诉你改造成吸收式制冷的话，这个一般来说是不节能的，因为这个传统的离心机 COP 我们可以达到5甚至到7，这个非常的高。那么核算到一次能源上来说，这个肯定是不节能的。它唯一节能的是有一种条件，就是有废热，大家记住，就是有废热的时候，你可以用吸收式制冷；没有废热的时候，没有意义用它。这个是这个 high efficient chiller，用各种方式提高这个chiller 的 efficiency。 这个当然是节能的啊，你都可以理解，我把它跳过去。这个是不是节能的？这个 air source heat pump， 这个就是这个空气源热泵，这个是不是节能的？特别是带这个辅助加热的空气源热泵，这个上空调课的时候讲过这个事情。这是这个 air heat pump 是吧？比如说室外是零下5度，室内是20度，大家知道这个效率是非常低的，这种情况下，对吧？那么这个有制造商说我做辅助电加热，我这地方有给一个这个电的功率进去，在这地方做辅助电加热，如果这个热泵是 COP 是3的话，所以这地方有个辅助加热有3Q 进来，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啊、哦，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就是 COP 是3，所以这边我给这个热量是不是这样的？这个非常容易把人给搅糊涂了哈。啊？是1.3是吗？1.3也大了30%一下子。啊，进来一个 Q， 这地方变多了30%的 Q。就是他说比起来，这是空气热泵一种办法，是你在室内辅助电加热，比如说我用这个电热丝啊，或者是这个那个这个电的这个辐射的这个装置，那么这个是一个 Q， 如果加在这边的话，这边是不是3个 Q？ 就是辅助电加热放到这边更好一点，为什么不是那个圆筒扩？是这样，非常对。就是这个如果放在这儿的话是有可能的，还有根据这个热力学第一定律，这个 Q 放在这里还是放在这里都是一样的。但是我相信你们会以后会碰到有人明目张胆的跟你告诉这个辅助电加热可以提高这个效率，因为很多人说这个空气源热泵这冬天效率非常低，他说我带上辅助电加热我的效率就提高了，其实是不对的。这是 ground source heat pump，这个刚才我们也讲过，这种有两种，一种是这种竖埋管，一种是这个横埋管，因为取决于你场地的这个大小，在中国一般来说都倾向这个竖埋管，对吧？这个埋管非常的深。这个地源热泵系统有什么问题？在用的时候除了冷热平衡还有什么问题？冷热平衡大家都懂，这个夏天这个更多热量进去的话，底下会形成热堆积，其他什么问题？特别是这个竖埋管这个系统，地源侧泵的能耗会就是这个走这个水路的这个循环的这个能耗非常高，是这样的。就地源这个地源热泵到目前为止全年运行下来能够节能的真挚的例子非常少。从这个 COP 上算大家可以理解，但是这个输配能耗其实增加了很多，尤其是部分符合的时候，就是这个的部分符合调节特性其实是挺差的。那么系统大部分时候用在这个大部分运行时候都是在部分符合。还有一个问题是这类的这个埋管其实对环境的破坏很糟糕，因为这类的井，比如说打100米深的井，这个是永远就在地下，也是一个大家顾忌的事情。那么还有一类是这个水，就是如果边上有池塘有河流，有时候会用这个水源热泵，这类有什么问题？这类主要是其实是环境的问题，从热工上来说比刚才那个要好，为什么呢？刚才本质上跟这个一样，也是要有两个井，当然它买很多管啊，但是这个大的方向上，你的热流存在一个是取冷，一个是这个灌热嘛，需要有两个方向去走这个。那么这个水源热泵呢，这点会稍微好一点。它这个比较大的问题是这底下会生长一些东西，就是换热器，对换热器的要求比较高， 里面长这个一些这个植物苔藓，时间长了这个效果会比较差。这个是地表水，这个热泵，这个在这个重庆这个长江流域其实用的这个比较多，这个上海也用过。那这个从目前来看呢，还是挺好的，比起那个那个纯粹的地热泵要好一点。还有这个如果在海边会更好一些，就是这个海水源的会更好一些。这个在香港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例子。就无论这种系统，这个包括这个刚才这个，大家觉得在算能耗的时候最容易被忽略的，往往就是输配这块儿，这块儿也是。那么你不能光忙着算这个 COP 的这个压缩机的这个能耗，还有这个输配的能耗，尤其是部分负荷下的输配能耗，要算清楚。还有就是 VAV，我刚才讲个例子。就是把定频系统，这张图，就是有好多房间，这是 VAV 系统。那么，如果是以前的是个定风量系统的话，是没有这个 VV box，没有这个。那么这个回风过来直接送风，以恒定的风量送到各个房间，然后这个随着负荷的变化，这个调节送风温度。大家觉得把这个定风量改成这个 VAV，我们节能是节在什么上面？风机是吧？风机特别是部分负荷的时候，除了风机还有什么？在你刚才如果拿那个手算的话，主机为什么会节省？有的房间不用关掉，就是你说这个冷负荷上减少了，那原来定风量上，那个冷负荷去哪儿了呢？你的意思是说，比如说这个房间一没有人。那定风量系统难道不可以关掉吗？没有人的话，它也可以关掉。这有两部分，应该是三部分，对不起，还有一部分是在热。大家，我还记得的话，这是寒湿图，对吧？记得夏季的时候，室内、室外混风，然后拉下来，对吧？我这个再画的再多一点，然后如果这个热势比线是在这儿的话，它需要再热上来，对吧？这是机器漏点，但是这个空气存下来，如果是定风量系统，需要再热上来这个实现这个送风，那么这个变风量系统把这个再热的能耗可以减少掉。还有第三块。当然，这个第三块是减少的，主要是那个这个新风负荷也会减少一些。这个风机盘管也会再热，但是再热量只限于这个冬季的时候有存在再热，夏季的时候没有这个再热。你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个产品或者所有的这个系统，每个人都号称自己是节能的，只要是新的。但是那个，比如说这个 VRV 肯定也说自己是节能的，你问大进空调的人，每个人都会告诉你他是节能的。大家觉得 VRV 节能是节在哪里？难道 VAV 的话末端不能控制吗？这是 VAV 末端也可以控制，你看专门有个反馈回路过来，你就是没有冷冻水，OK，没有冷冻水为什么可以节约泵的能耗是吧？OK，那还有可以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节能？或者它不节能的是什么吧？节能的地方其实大家都知道，节能的很大一块是这个独立控制，对吧？你不是要关的话，就把自己房间就关掉了，不至于把那个整个系统不至于全开着。那么这部分其实是很明显的节能。那 VRV 不节能的地方是什么？不节能的地方那可能没有人告诉你，因为这个大进空调也不会去宣传这件事情。这个最大的地方不节能的原因是它的压缩机还是偏小的，对吧？你想象一下，这个压缩机，即使是一拖多这种啊，比如说拖9个的这个压缩机，这个比起大的离心机还是要偏小的，所以它的这个 COP 这个值远远要比那个大的这个离心机要更加偏低一点，这是一部分。还有在部分负荷的时候，其实部分负荷的时候，它这个能效也不是很高。虽然是不用开这个整个这个系统，但是这个能效也不是很高。更大的问题是冬季的时候，这个冬季的时候，它跟那个风冷热泵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冬季的时候，不保证热量，如果想保证热量的话，其实这个效率也很低。这部分，这个是变流量系统，这个变流量系统为什么是节能的？或者大家知道变流量系统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东西？就是水，这是水系统图啊。水系统图，这是冷却塔，这是冷机，这是每个冷水机组。我们先不看这一路，我们光看这一路。这一路来说，一般来说我们有一次泵和二次泵系统。这下面这是一次泵循环，然后这是二次泵，在这个地方二次泵循环。在没有变流量系统之前，大家是怎么调节这个？比如说这个每一个风机盘管或者每一个 AHU 的这个盘管的负荷下来，没有变流量系统之前，这个系统是怎么应对这个负荷的这个变化的？阀门调什么？调阻力，调阻力最后调成什么？就是这个系统一次回路，以前是定流量系统，但是变温度，对吧？这个二次系统在传统上做法是通过阀门开度来调节，然后变流量，但是温度要保证，温度要保证，因为有除湿的要求。但是现在的这个做法是用这个变流量系统，变流量系统跟那个 VEV 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将它改成在水上，就是在这块的时候，如果符合变化的时候，这个是靠这个压力来调它的这个变频。就是这个水泵的变频，啊，来调节，而不是通过这个节流来实现。这个是热湿独立控制，大家还记得不？这个热湿独立控制是怎么？为什么热湿独立控制可以节能？这是这个清华做的系统，就是这个湿这套东西，它是通过这个溶液除湿，有这个溶液这个再生。通过热来解决这个湿的问题，然后这个热这部分呢，有时候用这个 radiant ceiling，就是这个辐射盘管，还有这个 fan coil unit，就是这个风机盘管来实现。这方风机盘管当然必须得是干盘管了，还有这个是辐射吊顶，这个为什么可以节能？这个大家可能明白的是这部分的。水温可以显著提高，对吧？所以 COP 可以提高，但是这个溶液除湿这部分节能其实本质上是解决了这个再热问题。大家记得，这是室内温度跟室外混合之后，我们以前通常做法是处理到机器漏点再加热，对吧？再送到室内，但是因为这点你没有办法从这点直接处理到这点，这点到这点是处理不了的，在以前的这个冷冻水系统里头。你必须得走这样的流程才能到这一点，对吧？当然这里面出现能源的浪费。如果你去有功夫再翻一翻你们这个以前这个空调的教科书，这个如果用这个盐溶液除湿的话，它是可以从这儿一步到这儿来的。就盐溶液的这个温度和浓度调对的话，可以一步到这儿来。所以是解决这个再热的问题，这部分也会有节能的效果。那么还有一种技术，这种叫置换通风。那么有的时候做地板送风，这个地板送风为什么可以节能？就是这个传统送风，我们是屋顶送风，对吧？屋顶送风，但你要想着凉风送下来，自动还是会沉下来的，对吧？那么现在一种节能的技术是告诉你说做地板送风，这种是还不是特别明显。这个最更典型的地板送风是底下做架空地板，这个架起来之后在底下送上来。如果你们去过那个西门子的这个大楼，就在大连路那地方那个大楼，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办公室里面就是做的地板送风， 这地板松床为什么可以节能？那个冷负荷会有变化，因为这个地方，比如说是23度啊，你本来是整个空间都要求23度，现在这个地方23度，这地方可能是26度，那你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室内的这个平均温度是介于23度、26度之间，所以你无论你的传热量还有你这个新风负荷都会下来，但是这个很难保持，就这个要实现的话，必须得保证室内有温度梯度。那么室内要有温度梯度的话，必须得保证，其实如果简单这样做，这样的这个下送风你是实现不了的。如果是办公楼，比如说西门子那个办公楼，他们是做这个是应该是做的相对比较好的，但是即使在那个办公楼里头，这个节能效果也是非常糟糕，因为在这里头你实现大家测不出这个温度梯度，只有你测出这个温度梯度才能实现节能。那么这个牵涉到底下这个定压箱的这个压力，还有出口这个风速啊，都会有一些影响。这个对控制的要求其实非常高。还有这个节能，这个做地板送风的人可能会告诉你节能有20%啊、30%啊，其实都没有那么高，因为我们这个拿手算一下就知道，你室内的平均温度只提高了1-2度，这个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节能量。这个是自然通风。这个自然通风部分，大家可能都了解怎么实现这个节能。这个包括这个热压和这个风压这个通风。那么现在也有现成这个产品啊，做成这部分，做成这个自然通风变成做成可控的。好，这块儿也市面上现在也能看到，叫 condensing heat recovery。大家知道这个压缩循环4个大件，对吧？那么冷凝器这部分是把热量，从室内吸走，然后到这个蒸发器去释放出来。所以，蒸发器释放出来，现在这个一个办法就是在蒸发器的时候，蒸发器释放的时候把这个热量这个重新获取一下。这个大型的机组有，那么小型的机组就这部分产生热水。你看这个地方，这是蒸发器，蒸发器这地方产生热水。就在空调的同时，你产生热水，因为室内的这个热量被取走之后去加热热水。大家不知道，因为冷凝器是散热嘛。那么这个美的空调你有时候能够看到，叫空调热水一体，这个鼓吹这个广告。但是这个比起传统的空调，到底节能还是不节能？这个取决于这个室外这个条件。因为如果你在取热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冬天、夏天的时候，这个蒸发器的温度，比如说如果只有30度，但是我们取热水的时候，把这个蒸发器温度提高到，因为生活热水肯定要40度以上，对吧？不然你用不了这个生活热水。那么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空调部分的效率呢，会有影响。那么用在大型基础上也是一样。